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读大陆法会，北美学员分享体会。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2023年11月5至15日，第20届明慧大陆法会共发表34篇交流心得，一篇篇朴实又纯洁的文章展现了不同的生命故事和特点。阅读中，北美学员感受到了大陆学员以高尚的道德准则做人时表现出的超常的行为和思想境界，有的段落令他们潸然泪下，有的段落勾起了他们修炼路上的回忆，也有的段落警醒他们要严肃对待自身的修炼。一，在考验中严守心性。读唯有在法上修这一条路这篇文章时，青年学员家徒眼前一亮，作者的年龄、得法时间以及一些经历都和他相仿，作者全家修炼大法，家庭和睦，虽说迫害严重，生活艰辛，却不觉得苦，甚至以苦为乐。家徒说，我也全家都修炼大法，警察频繁上门骚扰，父母都坚持给警察讲真相，迫害中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氛围也其乐融融。文中丈夫对作者喊叫时，他反复告诫自己不能还嘴，几次他都想回一句，但忍住了。家徒也有过这样的考验，曾经我也常和姐姐争吵，每次吵后都会后悔，我意识到这是争斗心和怨恨心，想要去掉它。我采用的方式也是不还嘴。饭桌上，姐姐的话让我气得面红耳赤，我想跟她吵，但是为了守住心性，我就是不张嘴，她却越说越起劲儿，我都要憋出内伤了，饭还没吃饱我就跑了。我感到当我在行为上克制自己后，师父帮我消了很多怨恨和争斗的物质，几次忍着不还嘴后，我发现姐姐的话也没有那么难听。再几次，我居然发现她的话也挺有道理。再后来，我悟到，是人心导致听到的话把我气得够呛。听到任何话，我都不应该动心。大法弟子的言行感动世人一文，也让家徒感到共鸣。文中作者去当保姆照顾老人，老人的儿子认为他对老人的好儿女都无法做到，所以觉得法轮功一定很好。作者说，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大法弟子就是真相，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才能救人。家徒感同身受，他说，工作中主管让我带新同事，他出国不久，为人老实憨厚，别的同事会瞧不起他，我毫无保留地交给他工作内容，在他有心事时开导他，让他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我劝他三退时，他问我，是你们法轮功的那个三退吗？我说是。他说，那我退。二，我找回了纯净的心态。严之鹤是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最近由于学业紧张，之鹤总感觉在修炼上力不从心，他由于学法不能专心而处于不精进的状态。通过读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 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修炼，并决心做出改变，回归到用纯净的心去学法。文中，作者讲述自己对迫害者的态度从怒不可遏转变成和蔼慈善，作者用心疼来形容对于迫害他的警察的感受，他强大的善念和正行感动了警察，因而一次次解体了迫害，转危为安。阅读时，志贺真切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和大法的威力。我的状态和他差距太大了，为什么我被干扰得这么厉害，每天都学法却得不到法呢？我发现我学法的基点不纯，我想要精进是因为随之而来的思想会被净化，心态会很祥和，从而学业上也能事半功倍。我想要精进的背后其实是为私，想要生活变得顺遂，抱着有求的目的在学法。志贺接着说，我重新思考我为什么要学法修炼，我想学法是大法弟子的根本，必须守住根本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不该有意追求在学法中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归正了思想后，我感到我的正念也在回升，我体会到大陆法会的意义是能够让像我这样因为生活的忙碌而懈怠了的修炼者找到差距，升起正念。三，想修出善心、耐心和为他。伊莱恩是西人学员，也是名钢琴老师。从怒不可遏到慈悲救人的标题里，怒不可遏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也有气恨心。作者所经历的迫害让伊莱恩感到怒不可遏。他说，我挖了挖愤怒的根源，生活中我会因为事与愿违而生气，理应帮助我的家人却在关键时刻不伸出援手，或者理应公平的交易却被对方占了便宜，都会气到我，我很难用平常心去对待。读文章时，我很生警察的气，他们的职责本该是保护百姓，却要抓捕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一开始，作者看到蛮横无理的警察会愤怒，与他们争执。事后，作者意识到这种冲动并不是理智、智慧的反迫害，反而让大法弟子失去了慈悲、善良的形象。后来，作者观察到，不是所有警察都是恶警，也有被迫参与的警察，还能在听真相后弃恶从善，走上正确的道路。伊莱恩说，文章让我体会到，在不如意时，情绪失控，以恶制恶，惩罚对方的思维方式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抱着善心、耐心和为他的心去处理问题，才会更有力。四，体会那段严峻却纯粹的光阴。林是青年学员，林从迫害初期做明慧通讯员的经历的一个个小故事中，看到了修炼人的不平凡，不仅仅要处处做个好人，还要给被谎言蒙蔽的人们讲明真相。为了向明慧网传达迫害的情况，在迫害的封闭环境下，同修们辗转收集信息、记录、整理、核实的过程，让他体会到修炼的纯粹。读到同修们挤在一起，等待给明慧发送稿件成功后出现的金色小莲花时，林很受感动。同修们都在稳步承担着各自的责任，反观自己，做事时总会浮躁、没耐心。我意识到，讲真相时不是完成任务，而是在兑现神圣的誓约。文中另一个小故事里，一位小学生每天放学后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家里空空的，妈妈被抓了。读到这里，林回忆起自己也曾经因为迫害担惊受怕的经历。读寄宿学校时，只要家里电话没人接，林都会陷入持续的害怕中，担心修炼法轮功的家人被抓了。 多年来，这种害怕和担心都伴随着林，难以释怀。读这篇文章，帮助林消除了一些这种怕心和负面思维。面对考验时，我总是因为负面思维而感到痛苦。文章中同修们的故事让我发现，我所经历的困难相比之下都微不足道。文章仿佛带我回到了迫害初期那段严峻却纯粹的光阴，也点醒了我，修炼如逆水行舟，不可在最后时刻松懈，我也要抓紧时间实修，做好三件事，达到像文章中同修们那样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多年到乡村送真相台历的一点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9日。几年来，我们几位同修一直坚持往乡镇村庄发放大法真相台历，开始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县城的同修多，发放的也多，容易出现重复的现象，而我们出行比较方便，所以就去乡村发放真相台历。几年坚持下来，我们有一些体会。第一部分，大法弟子走出去到乡村和世人广泛接触很重要。就我们本地而言，县城的大法弟子较多，乡镇的大法弟子较少，甚至有的乡镇没有大法弟子，那里的世人接触大法真相，多半是靠大法弟子每年送的几次真相资料，或者和他人交谈时的只言片语。有的村民不认识字，了解大法真相就更困难了。也就是说，广大的村民缺少对大法的直接印象，缺少他们对大法的自己的认知。所以当邪党诬陷大法毒害世人时，一些人就糊涂。前些日子，我们所在的省邪党利用手机微信向世人散布毒素诬陷大法，要求世人签字，一部分世人又被毒害了。前几天我们去发放真相台历，明显的感觉到那些经常能见到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有接触的村，看不到村民有被毒害的迹象，一看到是大法弟子给送真相台历来了，大家都来拿，有的人怕自己拿不到，拽着包自己拿，还询问有没有书，有没有资料，可以说是有什么要什么，还没三退的就三退，可以看到村民们的内心是坦荡的，对大法是认可的。而一些不是能经常接触到大法弟子的村，那里村民们一听到是大法弟子送台历，一瞬间脸上掠过的表情很复杂，有的不搭你的话，有的不要，有少部分人通过耐心讲真相才接受了，做了三退。有的村民一听说法轮功，情绪激动，满嘴说的都是邪党的话，也有的人满脸都是恶意。这不是世人的不好，是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做好，我们和世人直接接触讲真相的机会太少了，我们没有给世人更多直接了解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机会，没有把大法的美好通过大法弟子的言行直接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没能让世人对大法形成一个自己的正确的认知， 所以抵挡不住邪党的谎言毒害。要想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大法弟子要走进世人中，向人们展示大法的美好，和人有情感互动和建立信任，让人的心里有大法弟子这个群体的存在，这太重要了。第二部分，每年向世人发放真相台历，是一个面对面讲真相，直接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解除他们思想中的疑惑，获得村民们的信任，增进和村民们的情感，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村民们的极好的机会。现在农村的秋忙已经过去，正是一年里较闲暇的时间。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左右的时间段，农村人都有站街的习惯，每村基本上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点。吃完饭，人们都爱聚到一起晒太阳聊天，十几人几十人的阵容是常有的。大法弟子制作的精美的台历，世人都喜欢。送给村民精美的台历，可以拉近大法弟子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很便于讲真相救人。不管聚集了多少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人们都有从众心理，只要有一人接了台历，人们的顾虑就都打消了，一个正的场形成了，接下来基本是人人都要。我们就一边给村民拿台历，一边告诉村民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在世界的红传情况，世人在大法中受益的实例等。村民们拿到台历不会马上离去，一般都要翻看，我们就抓住这个时机劝三退，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村民们拿到精美的台历很喜欢，没退的人也愿意三退，还有那些过去有顾虑不敢退的人，看到人家都退也退了。往往这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站在人群中，面对面零距离地和世人接触交流，能消除世人思想中的很多疑惑。大法弟子的热情、善良、无私付出，甚至是大法弟子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大法弟子的精神状态，无一不是在向世人讲真相。这些都会深深地印在世人的记忆里，在他们的心里会形成一个他们自己对大法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会帮助他们辨别是非，摒弃邪党的谎言。疫情期间的一年，我们到乡村去发放台历，那年比较早，人们还没有秋收完，因为村里防疫不让进，我们就到地里给干活的人发放。一群播玉米的人说的话让我震撼。离公路老远老远，我提了台历给他们送过去，他们已经猜出是大法弟子给他们送台历来了，他们这里常能接触到大法弟子。我告诉他们给他们送台历来了，他们说，你们真是辛苦了，大老远的还要给我们送到地里来，真是谢谢你了，你们大法弟子真是好人。我一边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一边给他们把台历装了袋儿，以便他们回家时好拿。我看着他们一个个满脸的尘灰，我说，你们地里忙活一年真辛苦。他们说，你们也很辛苦。其中一人接着说，我们辛苦是为了我们自己，你们辛苦是为了别人，为了我们，我们的境界和你们相差太远了。他们的话感动到了我，多少大法弟子辛苦付出，把大法的美好展现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有了如此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我谢过他们，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走很远了，他们朝着我喊，法轮大法好，注意安全。世人都是来等得救的， 是大法弟子没有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标准，才使世人不能明辨善恶是非，深受邪党谎言的毒害。同修们，各地区大法弟子少的乡镇村庄都有，那里的世人在等着我们，等着大法弟子帮助他们辨别善恶，选择自己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老人结善缘，精进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我是一名快80岁的大法弟子，没上过学，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现将自己的修炼历程分享如下。第一部分，学习认字读法。1997年是女儿把我带进了大法修炼的。当时集体学法时，由于我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别人读，自己只能听。为了能够读法，我决定开始学习认字。当时拿着转法轮，一个字也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照着大法书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抄，每写一个字，问自己的老伴儿或女儿后，就在字的后面画一个或人物或动物或植物或花或草等只有我能看得懂的符号。比如转，就画一个人转身的样子，像不像，反正只有我能看得懂。我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为了学习认字，我画的只有我能看得懂的符号的纸叠起来足足有2尺多厚。终于我画完了整本转法轮上的字。现在集体学法读转法轮时，几乎没有读错的字，而且语速能跟上大家，很顺畅。为了学习认字，没少挨老伴儿的训。老伴儿经常不耐烦地数落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一字不识，还能学会认字？他根本不相信。因此当女儿不在家时，我每次问她字的时候，她就很不耐烦。没办法，挨训也要学，最终我还是学会了。第二部分，摔坏的腿几天能走路了。那是2006年，老伴儿生日的那天，我急匆匆捧着蒸笼从2楼往1楼走，结果在楼梯处一脚踏空了，从楼上摔了下来，把小腿腕骨摔坏了。躺在床上摸那骨头，由于错位脱节而咯咯的响。老伴儿和家人要我上医院，我说有大法师傅管，没事的。我也没有过多的担心，不能走路就躺在床上学法，听师傅讲法录音。躺了3-4天后，我就想下地试试，就让老伴儿扶我下床。下床后发现摔坏的腿还不能沾地，只能是没伤的一只腿跛着走。结果老伴儿把我扶到房中央就不管了。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没人扶我回不了床上，只能一只脚站在房中央，就恳求老伴儿把我扶到床上。可是老伴儿却冷冷地说，你不是有神管吗？我转念一想，是啊，我不是有师傅管吗？那就自己回床上去，不用求人。然后我就试着将摔坏了的腿在地上颠了一下，结果能行，我就这样跛着回到了床上。那以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自己下床，能自己下地走了，也就2-3天就好了。 第三部分，不为情执着，结善缘。我那老伴儿是个知识分子，由于过去他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遭受邪党迫害，地位低下，不得已和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人结了婚，因此他发自内心的瞧不起我。邪党迫害大法后，由于他过去成分不好，挨过批斗，对邪党怕得很，因此对我练大法不反对，但也不支持。有一天，他在家里说，我去广州结识了一个老太太，是北京人，很有知识。这老太太的儿子在广州，她去看儿子，现在返回北京。我把她接到我们这县城来玩一下，现在在宾馆住着。我就问老伴儿，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老伴儿说，想把那老太太接到家里玩一下。因为老伴儿生性有些喜欢拈花惹草，这一说就让我有些联想。因为老伴儿先前说过，他在广州几天就花了10000多块钱，我当时就不理解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这会儿他突然又说要带这个老太太到家里来，我转念一想，我是个修炼人，心不在尘世中，既然来了，那就结善缘吧，就说，那你就把她带到家里来玩吧。老伴儿把那老太太接到家里后，我和女儿热情招待，因为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是谁到我家里，我都要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为此，老伴儿经常对我不满，因为很多是他的朋友，我见面就讲，老伴儿对这点不是很接受，甚至很抵触。这老太太听我讲了大法真相后很认同，然后我又给她大法书看，还让女儿用 U 盘播放一些大法在世界各地传播的纪录片。那老太太都看进去了，因为她是知识分子，一下子就看懂了。这样我们就成了朋友，我还把她留在我家住了9天，9天里我教她练功，一起学法。他临走向我请了一些大法书，还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录像。可能老伴儿出于妒忌心理吧，有一次偷偷地告诉那老太太，我那老婆子你别信他，他逢人就讲法轮功，都把我全家变成了学法轮功的，我没学都被他们孤立了，你可别学，共产党一直在抓法轮功啊。可那老太太却说，法轮功没有错，真善忍没有错，是共产党不应该迫害法轮功，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一次，我老伴儿开始彻底信服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再也不反对我在家里给他的朋友讲真相了。第四部分，面对面讲真相，精进不停。我从学会面对面讲真相以来快20年了，一直精进不停。我面对面讲真相，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节假日、所谓的敏感日，还有自己身体宵夜不舒服，我都坚持讲真相。现在坚持做到了1年365天在外面面对面讲真相，一天不缺，而且每天至少要讲几个，多则几十个。一，在校门口跟学生讲。每逢学校放假和上学的日子，我就到学校门口去讲，那样学生多也讲得多，学生愿意多听，我就讲得详细一些，讲自焚伪案，讲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5000年传统文化等等，然后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9字真言得福报。如果学生没时间听，就简单的讲，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9字真言得福报。二，到商场去讲。商场也是人比较多的地方，这样讲下来得真相的人也比较多。三，身体宵夜不舒服也出去坚持讲。也有几次身体在宵夜状态不太舒服， 我都会出去坚持讲。记得有一次，就视力干扰，身体有些不舒服，坚持出去讲了几个人后，开始有些头晕，站不稳了。我赶紧找块墙壁，背靠在墙壁上稳一下，然后开始背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讲的法。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就不太晕了，我就继续讲。四，也会碰到威胁要举报的。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固执不听的而威胁的，有的拿手机扬言要举报的，有的还拉着我的手扬言要送派出所的，但每一次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解了。遇到这种情况的不多，也就是几次吧。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不慌，还是笑眯眯地告诉那些威胁我的人说，我一个老太太，这么大年纪，跟你无冤无仇的，又不图你一分钱，只是告诉你得福报保平安的事，你确实不信也没关系，何必要举报我呢？这样一说，几次都神奇地化解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自身经历看恭维的严重后果》，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近期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连续刊登，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恭维和自心生魔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特别是最近当地一名同修被迫害离世，也跟恭维有极大关系。这个问题再次引起我的深思，联想自己工作中的一段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14年，我跟30多名同事一起被上级调换到兄弟中学，新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高校课堂展示课的活动，每科都有一名老师讲课。此项活动要举行一天，我作为新来的老师被点名要求参加讲课。我当时并没有讲自己以前拿手的旧课，而是按自己教学进度，课讲到哪里就讲了那一节新课，所以也不算特殊准备，但课后却被老师们广泛赞誉。那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我那节课讲得多么好，说话利索，一句废话也没有等等。特别在别人的对比衬托下，更显出我讲的课好。从此在新的学校，大家对我的能力交口称赞，很多人见了我都恭维两句。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原来没觉得自己那节课多么优秀，多么出彩的我，在这些恭维和吹捧的腐蚀下，慢慢也觉得自己水平高了，觉得自己的水平就是顶尖了。再后来就把那天成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了。原本没感觉自己有多行，自己还很年轻，在业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钻研的地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却没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在2015年底，因为溯江，我被迫害调离了一线，也没有了继续钻研业务的机会。从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被恭维后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可见恭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当有人被恭维的觉得自己行，比别人强，了不起的时候，接着就会产生很多后果。一，容易让人止步不前。二，使人丢失谦虚、谨慎、敬畏之心。三，容易使人自我膨胀，使被恭维者狂妄自大。四，
慢慢会看不起别人，把别人不放在眼里。五，对比自己强的人也会不服气，心生妒忌等等。如果是修炼人彼此恭维，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被恭维者往往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比如讲真相讲得明白，救人多，面对邪恶的迫害正念强，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有人出事了，他没出事等等。一个恭维，两个恭维，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是很难不动心的。被恭维的同修的心起来之后，对同修的危害可是太大了。这个同修会慢慢的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都行，这就是自性生魔的开始。往往自性生魔的人的心理是一点一点变化的，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在这种飘飘然的心理作用下，他光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那一面，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错，慢慢的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当有人指出他的执着心的时候，他在面子心、求名的心的作用下会掩盖，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也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而是他真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自满的心让他迷失了自我，也迷失了心智。也有的是维护自己修得好的形象，有意掩盖，不承认这些执着心。这个时候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自性生魔的人却想不起师父，想不起法，因为他的正念被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魔性迷住了，蒙住了，正念不起作用了。当磨难来时排山倒海，这个时候的同修生不起正念，就否定不了迫害，解体不了迫害。师父慈悲，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会给机会，时间会延长，但是难拖的时间一长，同修又否定不了迫害，这个时候就容易生出怨心。磨难中的人，很多人会想，我做了这么多事，救了这么多人，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事？这就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最后有的被迫害离世。而自性生魔的人最终被迫害离世，究其根源是被人恭维造成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我们当地依然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做得挺好，还有的把做事当成修炼，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同修忘了一件事，你的任何成绩和能力都是来自于师父和大法。再有这点，当面对恭维和赞扬时，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话。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师父，忘了法。无论磨难来得多么凶猛，只要心中有师父有法，我认为就是保住了修炼人的正念的部分，师父就会帮我们。作为修炼人，一定要绝对的敬师敬法，有一丝丝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念头，就是邪恶想毁你的开始。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以正理对待与儿孙辈的关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 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1997年，我因为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为祛病健身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身体上的所有疼痛很快消失了，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心里无比喜悦，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我从心里对伟大的师父无比尊重感恩。我告诫自己要听师父的话。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是个做个体生意的，平时我有时间就学法，每天能学三讲转法轮，晚上学经文，多发正念，甚至走路时也背法发正念，根据自己的能力救众生。在整体配合中，有多个和我联系的同修在不同时期遭到中共邪党的非法判刑，当时我感到压力很大，但我坚信自己有师父保护，所以一直跟着正法进程，走在修炼的路上。自从有了孙女之后，我的修炼路也发生了变化。伺候月子时，因为我每天在儿子家吃住，导致我不能像以往那样有规律地做三件事了。但我牢记，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要修心性救众生。每天上午，我主动出去买菜，利用这个时间讲真相。可喜的是，经常遇到有缘人，有人主动和我搭话问路，还有去菜市场和我同行的人等等。我顺路就讲了大法真相，我真切地感受到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了我身边。那时每天出去虽然时间很短，但都有众生能得救。孙女出生后用奶粉喂养，刚出生时两个小时喝一次奶粉，每天晚上上半夜儿子看护孙女，我晚上9:20开始练功，发完午夜正念后我来看护孙女。我先看当日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然后再睡觉。早上6点发正念时，如果孙女醒了哭闹，我就抱着她发正念。这样算算，除去给孙女喂奶粉哄睡的时间，我也就能睡2个来小时的觉。平时我需要睡4个小时的觉。我每天做3顿饭，洗涮打扫卫生，再加上给儿媳做可口的月子饭，每天忙忙碌碌的。孙女的姥姥身体不好，不能帮忙。儿媳的大姨亲口对我说：你这个婆婆当得真好。10多天之后，我学法犯困，发正念迷糊。我知道这样下去，修炼会被耽误。但我想这个月子怎么也得支撑下去，儿媳满月后就会轻松些，我再多学法充实自己。伺候完月子后，儿子说得出去工作，他和我商量让我把孙女带回家抚养。当时我就认清了，这样我就更不能做好三件事了，这是旧势力用人的情往下拽我，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不要。我有些激动地说：你咋想的？孩子太小，需要父母照顾，我不同意抱回家看着。当时我80多岁的婆婆也跟着说：这不行，孩子太小了。后来儿子让我晚上去他家帮助看孙女，我同意了。半年后，儿媳休完产假上班了，为了照看家，儿子放弃了在外面收入很高的生意，在家选择了一个新的项目。因为生意刚起步，效益不是很好。一天早上，儿子和我商量说：我姑娘每月喝奶粉用尿不湿需要消费很多钱，我现在做生意赚的钱还不够养家的，我想去开出租车贴补家用。妈，你就别回家了，一直住我家看你孙女吧。这次我很冷静地对儿子说： 我现在每天中午还得给你姥爷做饭呢。儿子有点不平衡了，说，我大姑舅妈都一整年了还住儿子家看孙子，你咋就不行呢？我舅那么有钱还出去打工，我现在花销这么大，需要人看孩子，咋就没人考虑我呢？我姥爷吃饭的问题我管，我给他点外卖。我说，请你姥爷去饭店吃饭他都不去，他说没有在家吃饭舒服，你给他点外卖他也不能吃呀。你姥爷一个人太不容易了，我们都得对他好，让他晚年感到欣慰才行。我对儿子说，妈妈修大法知道一个理，钱是修来的，首先得做善事积德，德大财大。你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是不是这样，有的人很能干，争强好胜的，可是他始终挣不到很多钱。有的人待人很和气，朋友多，总是吃亏低调，可是他干啥都顺当，挣钱也多，因为他善良有德行。我照顾你姥爷是尽义务，是必须做的事，给你看孩子是帮忙，我没有这个义务。儿子说，妈，我知道你啥意思了。儿子无奈地走了。到了晚上，儿子对我说，妈，我决定不去开出租车了，你还是去给我姥爷做饭吧。第二天晚上，儿子工作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说，妈，我今天生意好，到现在利润就得1000元左右，还能有人来买货。我笑着说，你放弃了开出租车挣钱，让我给你姥爷去做饭，你从心里懂得孝敬老人，财神给了你一个大的礼包。这以后，儿子的生意逐渐好起来。孙女大约10个月以后，她开始睡大觉了，晚上不用总起来喂奶粉了，我就想夜间回家住。儿子同意了，每天晚上儿子大约在8点左右下班，然后送我回家。就在我刚回家住之后的那天，儿子的生意又出现了高潮，当天利润达到1000多元。儿子很惊喜地告诉我这些时，我说，你妈妈是大法弟子，学大法后我知道，善待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你能晚上不让我看孩子了，自己不怕吃苦来看孩子，也是孝心，所以财神又给了你一个大的奖励。儿子开心地笑了。在孙女14个月的时候，天气暖和了，儿子每天下午1点把孩子送到我家，晚上大约8点下班时把孩子接回家，这样给我节省了一些时间，我可以多学法了。看孙女的时候，最让我担心的是下午6点的发正念是否能做好，因为那个时间经常是只有我和孙女在家。孙女很小的时候，只要到下午6点她哭，我就抱着她发正念，她会爬的时候我就坐在床上发正念，床的四周围上栅栏，给他一些玩具，他自己玩。我至少能发半小时的正念。在孙女会走的时候，开始我发正念他就闹，让我陪着他一起玩。我想，发正念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任何生命都不能利用我孙女来干扰我发正念，谁都不配考验我修大法。我就给他准备一些零食、水果，他爱吃的虾肉，还有他的水杯也放到茶几上，旁边还有玩具。我对他说，你是大法造就的生命， 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坐在茶几旁边发正念。从那以后，我发正念至少20分钟，多则能发40分钟。在我发正念的过程中，有时孙女会坐在我的腿上，有时掰我的手，有时趴我后背上，有时会哭。不管她怎么动，我都不动心，集中精力发正念，不去理会她。一会儿她就走开了，自己去玩了。我体会到，只要师父让做的事，看着难行，但只要用心去做，都能行。在我看孩子的过程中，中共邪党开始对大法弟子清零骚扰，警察、社区人员都在找我。当时我学法犯困，发正念倒掌，自身空间场不干净。我儿子经常接到来自警察、社区的骚扰、恐吓电话。一天，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儿媳对我说：“妈，你练功，我从来没反对过。但是现在单位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家里不能有练法轮功的，让你婆婆签个字，不练了就没事了，否则工作就没有了。妈，我得要这个工作，好不容易考上的，现在孩子花销又大，需要用钱，你就签个字应付一下，在家你想练还可以练。”我心很平静地对他说：“姑娘，我学大法20多年了，我师父叫我按真善人做人，所以我经常做善事，没干过坏事。学大法后，我知道了宇宙的真相，我修的是佛家上乘大法，签了字就是背叛佛法，咱们整个家族都会遭报应的。再说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我才能给你们看孩子，你们也是在大法中受益了。我们做人得知道感恩，顺天行事，这样才会有福报，躲天灾。”儿媳没再说什么。为了保住儿媳的工作，儿子主动提出离婚。儿子知道我在他家，他家可能会被警察监视，不安全，就生气地对我说：“离婚后我什么家产都不要了，这房子也不是我的了，孩子雇保姆看了。”儿子不让我去看孩子了，我就顺理成章地离开了儿子家。我走后便以警察真的在儿子家小区打听我，并在儿子家楼前临时租了一个车库。我当时正念不足，流离失所近1个月才回到自己家。因为我知道雇保姆看孩子费用很高，根据他们当时的收入有些困难，我从儿子家走时把我的工资卡留下了，告诉儿媳需要用钱可以取我的工资用。第一个保姆干了大约3个月后说要回家秋收，雇了第二个保姆，孙女总是哭闹不跟这个保姆，又找来第三个保姆，孙女还是哭闹。在雇用保姆期间，我没有去过儿子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儿子请我去他家给看孩子。我提出的条件是，你们得尊敬大法，还有你们得办理复婚手续，我才给看孩子。儿子说他们早就复婚了，我学法练功，他们不干扰我。虽然因为中共的迫害和骚扰，儿子儿媳跟着我承受很多，但他们仍然尊重我，也很孝敬。他们晚上去我家接孩子时，如果我在洗澡，儿媳会说：“妈，你洗澡呢，我给你搓后背。”儿媳经常给我带一些我没吃过的高档食品。今年夏天我买了一件新衣服，儿媳看了说：“这件衣服好看，妈，你搭什么鞋呀？”我把鞋拿出来，儿媳说：“和衣服不搭。”她就在网上买了一双白色皮鞋送给我，我们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和以往一样 和睦相处。有一天，儿子对我说，妈，钱真的不是拼命干挣回来的。还给我举了些例子，我听了很欣慰，再次告诫儿子多做善事，家和万事兴。最后，我建议同修，如果需要伺候月子，资金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有必要雇用月嫂，这样我们做三件事会轻松一些，不会让邪恶因素钻空子。
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